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
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三。
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众议院将会在今天，也就是11月12号迎来最终投票，结束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众议院在当天就支出法案进行投票，来结束这个持续了6周的僵局。在国会通过支出法案之后呢，川普将会需要把它签署成为法律。川普在退伍军人节演讲中称赞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在国会取得了胜利。川普说，我们正在开放我们的国家，它本来就不应该关闭。川普说，预计众议院将会顺利批准为政府提供资金一直到明年一月的法案。那么在12号的上午呢，约翰逊议长就宣布政府停摆在今晚是正式结束，之后他们会着手处理重要的立法事务。川普说，我们相信这个漫长的国家的噩梦将会在今天晚上就结束了。我只想向那些航班仍然被取消或者是延误的美国人道歉，向那些被迫挨饿的人道歉，向那些仍然在等待下一份工资的军队和联邦雇员道歉。他还说呢，永远不要忘记啊，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共投票15次决定关闭政府，而共和党人在停摆期间的每一天都试图重新开放政府。川普说，他们有很多需要解释的地方，我想说我们对今晚的结果非常乐观，我们认为政府停摆一定会结束，我们很抱歉这件事拖了这么久。川普最后说呢，我们准备重新投入立法议程，今年剩下的时间里我们的议程会非常非常的紧凑。接下来的一个消息呢，是 FBI 局长说中方承诺停止生产芬太尼潜体。我们都知道上个周呢， FBI 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呢，他是秘密出访了中国。在今天11月12号，他表示说，在和美中领导人会晤之后呢，北京做出全面的承诺，停止生产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这是帕特尔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的。帕特尔说，中共已经全面指定并且列出了所有13种用于制造芬太尼的潜体。那么他补充说啊，这些物质现在都已经被禁用了，墨西哥贩毒组织或者世界上其他任何贩毒组织都不能够再去使用它们。帕特尔介绍说，这个协议呢是他访问北京和中共公安部的官员会晤时达成的。那么他说，这就标志着美国总统川普在阻止芬太尼祸害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史无前例的成就。中共官媒在10号有报道说，商务部呢联合其他4个政府部门，对向这3个北美国家出口的13种潜体化学品实施新的出口许可要求。那么这些管制物质啊，就包括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各种衍生物，还有相关的化合物。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今年5月份啊，美中日内瓦当时应该说是第一次贸易会谈的时候，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把手呢伸进前面的一个糖碗，抓出了一小把糖放在手中，对在场的中共官员说，这个量，也就是指的芬太尼的量，就足以杀死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然后呢，贝森特又多抓了一点糖，继续说，这个量就会杀死日内瓦所有的人。当时呢，贝森特的坦率也是让中共的谈判代表感到震惊。那么当时其实是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徐大同在场的。其实在过去啊，北京也曾经做出过类似的控毒承诺，但是并没有充分的兑现，所以这次举措的效果我们仍然在观察和考证，也会随时的为大家更新报道。接下来的时间再为大家报告一个有趣的新闻。
川普总统最近在 Fox News 接受 Laura 采访的时候笑着说，现在呢只有牛肉和咖啡的价格有点高，牛肉是因为牧场主赚得太好了，那么咖啡嘛，川普说我们要降一点关税，多进口一点咖啡，让价格下来，很快很漂亮，就会像做手术一样的精准。川普还说，在川普任内生活成本低得多，汽油从4.5块到2.5块，目标价是2块钱。沃尔玛的报告说，今年感恩节 餐比去年呢要便宜25%。于是呢，川普就总结了一句话，说经济是我的强项，叫做 The economy is my thing。同时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最新的演讲中也是非常的幽默。他说，和总统共事后呢，我学到了两件事。第一就是川普总统是真心热爱我们的退伍军人。第二呢，就是川普最受不了别人上台讲话太久。所以呢，为了让川普总统开心，我就特地准备了一篇简短又鼓舞人心的演讲，只要讲1小时45分钟。川普总统当场呢也是被逗得非常的开心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啊，川普在白宫设宴华尔街高层，推动新的经济战略。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三11月12号在白宫举行私人晚宴，宴会呢会邀请数名华尔街的高层来深化他的政府和企业界的关系。政府官员透露说，预计出席者将会包括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执行长杰米·戴蒙，还有纳斯达克交易所执行长阿迪纳·弗里德曼。媒体分析说，川普呢正在通过和华尔街高层对话，巩固商界的支持，来推进他的强化美国资本市场和供应链重建的政策。摩根大通先前就宣布了一项10年期总额1.5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聚焦国防、能源、先进制造和关键科技领域。摩根大通呢还计划投入高达100亿美元的股权和创投资金，来支援美国战略性产业的创新研发。最近几个月，川普是频繁和企业的领袖在会晤。九月呢，他曾经和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还有苹果执行长库克共进晚餐，双方讨论了高科技制造和投资回流。分析指出，在通胀和生活成本压力之下，川普是希望借此展现他维护市场信心和强化国内产业的决心，为下一个阶段的经济政策铺路。那么就在川普积极地巩固商界的支持，推动新一轮的美国经济战略之际呢，投资界另外一位传奇人物也迎来了时代性的转折。巴菲特这个在美国资本市场打下了半个世纪基础的关键人物，在11月11号呢，发表了他任内的最后一封股东信，正式宣告退休。我们稍后也来详细地看看巴菲特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巴菲特在11月11号发布了他任内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最后的一封股东信，正式宣告即将谢幕他长达60年的传奇的领导生涯。巴菲特在信中表示，自己将会在2025年底正式退休，并且说今后呢将会安静下来，叫做 going quiet， 但是对公司的未来是充满了信心。他强调说，伯克希尔将在接班人阿贝尔的领导下呢继续繁荣发展。这封信回顾了巴菲特从1965年接手伯克希尔哈撒韦以来的奋斗的历程，从一家濒临倒闭的纺织厂到全球市值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巨头。巴菲特带领着公司走过了无数个经济周期，并且塑造了价值投资的经典的典范。在退休前夕，巴菲特宣告向四个家族基金会捐赠大约14亿美元的伯克希尔的股票，这也是他持续慈善捐赠计划的一部分。巴菲特曾经承诺将会在他的有生之年捐出大部分的财富，目前仍然持有将近1500亿美元的资产，将会分阶段捐出，用于教育健康和减少贫困。那么巴菲特留给后人的信念是什么呢？巴菲特在信中写道，我始终相信伯克希尔最宝贵的资产并不是现金或者是股票，而是那些理性、勤奋、诚信的人。他同时表达了对阿贝尔的信任，并且说公司在未来几十年仍然会稳健前行。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